真係到咗呢個1949年10月1日中國建國之後呢，咁之後兩日三日大家通過嗰個一個外電呢，咁即係好快就已經建立咗一個好正常嘅關係喺度。咁而差唔多12月呢，毛澤東已經係出訪呢個莫斯科啦。
係去咗好耐㗎，成個月嘅隔咗一年，第二年嘅一月就返返中國。咁中間談判啲乜嘢，而家仲未有披露嘅信息。咁但係有一啲嘅少量嘅一啲資料講出嚟，就係以前嗰幾集已經講過，就係咧其中一個就問個內蒙外蒙古問題，東北嗰啲問題，同埋咧就各種各樣有關嘅中國嘅同蘇聯之間嘅利益嗰種嘅點樣蘇聯點樣支援中國啊，各方面嘅問題。咁其中外蒙古問題係一個重要問題，但係史大林咧就唔肯讓步。外蒙古必須要獨立咁樣。
比較嚟講，就反而喺呢個東三省嘅叫做東北嘅地區嘅問題咧，就叫做解決得比較好啲。咁而且就嗱，呢個差唔多個幾月嘅談判咧，後來又要召埋呢個周恩來去協助一齊談判。咁因為當時睇，如果睇翻咧，就史太林咧，始終佢係同老毛本身嗰個一路落嚟剩翻落嚟嗰個。即係啲關係上面嘅問題咧，就變成咗個討論上面咧，唔係好順利嘅。有好多嘢咧，就即係仲顯示出咧，有啲文件顯示出咧，史太林咧故意冷待呢個毛澤東嘅。咁、所以咧就變成咗咧，經過咗咁角力之後咧，大家有啲共同嘅聲明啦。咁比較即係處理得好啊，好似先前所講就係、是、好似東北地區嘅問題啦。咁就亦都提到日本嗰、那個啦，防止呢個日本軍國主義嘅復興咧。咁亦都提到就係話彼此上面個經貿啦，以至係呢個軍事上面合作啦。咁所以喺嗰個階段咧，關係就叫建立咗起嚟啦。
咁呢一個即係友好嘅關係咧，其實對於當時時新中國亦都非常之重要，因為中國的確喺嗰個時候咧，由蘇聯嗰度咧攞咗好大量嘅援助，包括係金錢啦、技術啦，呢、這個係好重要，因為即係中國當時乜都冇。
因為國民黨已經帶咗好多資源去咗台灣，或者甚至好多呢個民間嗰啲嘅人。人才啦、商人咧已經將資金轉移到香港、台灣或者歐美啦，咁嘅情況真係能夠俾呢個共產黨掌握到嘅資源，事實上都有限。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喺治理呢個國家嘅時候，你可以睇到咧，雖然有好多留用嘅國民黨嘅舊人嘅官員喺度啫，咁但係咧就嗰啲人嘅可靠程度，你要考慮係唔係真係走呢個毛澤東嘅社會主義路線咧？係唔知道嘅，咁所以咧，佢亦都要建立一啲嘅所謂咧政治嘅體制，呢個都係從蘇聯學習翻嚟噶嘛。咁所以佢亦都容忍呢、這個蘇聯對中國嗰種嘅所謂高高在上、凌駕喺其他所有嘅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嗰種嘅態度。當然史大林嘅人嗰個嘅有少霸道嘅嚇，咁亦都亦到中國唔敢，亦都唔應該，或者認為唔應該。同佢咧有呢個衝突嘅，
又或者現實啲嚟睇，如果以經濟嘅角度，當時時嘅蘇聯咧就係我哋嘅債權國啊，
係啊，可以咁講。
因為中國的確向蘇聯有不少嘅借貸喺當中。
不過嗱，當時睇咧，50年代嘅初期咧，就正正係呢個冷戰嘅一個重要嘅時刻。其實亦都可以講係，即係全個世界咧，喺呢個冷戰嘅氣氛之下咧，係即係事件係接踵咁出嚟。而呢啲問題咧，就正正係讓呢個中國同蘇聯咧，就呢個夥伴關係咧得以維持嘅原因。
即係包括有寒戰啦，
寒戰馬上就爆發啦，
越南嘅問題啦，越南嘅抗法戰爭就唔係後來美國同越南嘅越戰，
係啦，
因為越南喺被法國統治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法國嘅軍隊就重新去到越南。咁點知去到越南之後咧，就俾越南嘅遊擊隊咧係同佢不斷騷擾。咁然後最後結果咧，就將呢個法軍咧係包圍喺奠邊府嘅地方，就殲滅咗法軍。咁法國咧就要宣布退出呢個越南。咁而因此喺越南即係建立咗一個社會主義嘅國家。咁而另外喺個馬來亞啦，喺印尼啦。喺甚至其他東南亞國家咧，亦都有推動呢個所謂社會主義活動嘅一啲遊擊隊喺度噶嘛。咁所以蘇聯亦都要借助中國嘅影響力咧，對呢啲咁樣嘅地區咧，係推銷佢嗰個嘅社會主義。
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喺呢啲重要嘅事件入邊咧，韓戰也好，或者係呢個越南上面問題上面咧，蘇聯嘅實質啊，我哋所講軍事上面嘅介入咧，係相對地少嘅，反而就係、是。 唆使啊，或者係我哋所講就係話委派啦、就中國去即係主要係執行嗰啲工作，所以咧就其實就有個都有個助響其成嘅感覺喺度。咁但係你如果你調轉個頭去睇咧，就喺一啲重大嘅問題上面，譬如話歐洲戰場上面咧，呢、這個蘇聯亦都唔可以完全避免咧，唔介入啦、
嗯。
而且咧好多時候亦都喺外交嘅問題上面咧需要中國嘅援助。如果你睇翻1953年東德就已經係有大規模嘅反共嘅活動出現過，
高柏林嘅反共示威事件啊嘛，
係啦。咁跟住嚟到5556年開始，就係由波蘭啊一路去到呢個匈牙利等等地方，呢啲事件入面咧，蘇聯亦都需要一啲佢嘅盟友上面至少某種嘅聲援喺度，
即係姿態上嘅支持啦。
係啊，如果嗱再睇一個更加重大嘅事件咧，就1954年咧。差唔多嗰陣時已經西德啊，當時嘅西德同埋法國嘅關係已經解凍，咁好快之後咧，呢、這個西德已經納入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仲開始建立自己軍隊。嗰時東西兩德嗰個情況咧已經開始拉緊，
因為德國喺戰後嘅時候係佔領區嚟嘅啫，冇一唔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嚟嘅。咁、
嗯、
後來因為得到呢個美英法三國嘅同意咧。就喺西德咧建立一個所謂德國聯邦共和國，即係我哋所謂嘅西德。咁而喺咁嘅情況下，蘇聯亦都喺東德咧，東德個東部建立呢個所謂德國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即係東德。咁啊，要講翻正話阿麥敬生所講啦，喺呢個世界政局裏邊，歐洲嘅政局嚟講咧，因為美國要將呢個喺呢個1947年嘅時候，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咧就推出一個叫做馬歇爾計劃。就要將歐洲所有嘅國家咧聯合起上嚟，形成一個咧就係所謂嘅受美國所調配嘅支配嘅一個嘅所謂政治嘅集團一個陣營。咁而呢個陣營咧就係要其實就對抗蘇聯嘅西侵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後來由呢個嘅咁馬歇爾計劃慢慢就凝聚成為呢個所謂北大西洋公約嘅組織。咁呢個情況咧，令到蘇聯感到非常之壓力大嚇，不安到極點，所以佢後來喺度策劃咧，
又有
一個另一個組織。嗱，呢個就史大林死咗之後建立嘅，就華沙公約組織嚟互相對抗。咁嘅情況之下咧，所以蘇聯啊，亦都一定要喺東方喺中國嗰度得到中國嗰個嘅大力嘅支援或者合作。如果唔係咧，呢個世界嘅社會主義嗰種陣營咧。就唔得強大啦，
係啦，呢個吊軌嘅地方就係外面嘅關係越緊越複雜嘅時候咧、就中國同埋蘇聯嘅關係咧就得以維持。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咗之後，中國就向蘇聯一面倒，無論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至日常生活的方式、仪式等等都向苏联学习。而根据条约，苏联向中国派遣大批的专家，协助中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中国在工业、能源、交通运输、采矿、军事工业、医药卫生、教育等等各方面的水平。正如中国大陆一些学者指出，50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中国建设的项目规模都比较大。中国从苏联、东欧引进了整套的工业设备，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了必须的条件。其中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项目，例如是长春第一汽车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鞍山、武汉、包头三大炼钢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等，都是以前中国从来未有过的工业项目。正如陈云所讲，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苏联确实尽了国际主义的义务。